台湾国际报。
Hello， 欢迎收听台湾国际报特别节目《台湾真骄傲》，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如香。今天这一集请到的大人物是一个剧团的团长，他还身兼制作人。那这个剧团呢，在1998年成立，以意象剧场的创作理念来表演，透过视觉还有听觉，再加上舞蹈的表演，让观众有种沉浸在抽象空间的感觉力。那我们就赶快来欢迎河床剧团的团长叶素玲来跟我们分享故事。欢迎叶团长。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首先真的要先谢谢叶团长抽空出来，因为河床剧团呢其实在11月初就有一个盛大的表演要展开，结果叶团长还抽空出来接受我们的访谈，真的非常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对，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非常的好奇，就是河床剧团它这个团名啊，它的由来是什么样的特殊的意义吗？或是这个名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在？
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河床就是你们想象得到那个河流的河，床铺的床这两个字。那河呢，你就会想象得到流动，然后床你就会想象得到睡眠或者是梦境。那河床两个字加起来的意思呢，就是流动的梦境，也就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的感受。
这真的很抽象艺术的感觉。
话说很抽象，但是也并没有那么的抽象，就是也许我们是真的没有所谓的故事或者是剧本，但是我们是提供给大家一幅一幅流动的画面，然后呢就会让观众自己去感受，自己去感觉，但是那个东西呢也没有看得懂看不懂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就像你看到蓝天你觉得心情很好，或者是你吃到一道很美味的菜，你觉得好好吃，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而已。
哦，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的想法嘛。
对，而且就没有所谓对或不对这件事。
那他刚刚团长有聊到说，我们是没有剧本的，那我就突然想到啊，那河床剧团他有陆陆续续啊成立，1998年刚成立了嘛，那陆陆续续有很多作品，那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像是那个开房间计划，我真的个人非常的喜欢，想要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开房间计划呢，它的中文名字是开房间，但它的英文名字是 Just for You， 所以也就是说，它一次只演给一个观众看，不管是演出是10分钟，或者是30分钟，或45分钟，那一段时间。所有的演员工作人员都只为那一个观众存在。
那我很好奇耶，那这样子成本上面不会是一个压力吗？因为怎么样这么盛大的一个表演却都只演给一个观众看。
基本上呢，确实他一开始是在创作者非常苦撑苦熬的状况下来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譬如说导演自己做木工啊，然后演员都拿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少的钱来做这些事，但是因为当我们看到每一个观众他可以非常的感动，那个感动是到我们在国美馆演出开房间计划的其中一个版本的时候，那一天下午有10位观众进场观赏，然后有8位出来是流着眼泪的，
所以哭了，当下就哭了。
所以那个东西真的会，它比钱还让创作者更深受感动，所以就决定要继续做这件事。然后补充说明一下，是开房间计划，它整个是一个以一个观众来看戏的这个概念，但是每一次呢，我们会因应创作的地点而去做不同的演出。所以譬如说2011年，它是一个戏剧节，然后我们邀请4位不同的导演来做创作。然后到了2013年，我们然后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台新奖年度10大的殊荣。然后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们有进到北美馆、国美馆跟诚品画廊去做展演，而且这3档每一 个开房间都不一样、嗯、譬如说一个是叫做开房间不会有人受伤，然后一个叫做开房间六尺之下十尺之上，一个叫开房间 more than this， 所以都是在所谓一个人看戏的这个概念下
去研发延伸下去。
对，我们为这个场地，譬如说我们为了北美馆的空间而去重新创作一个剧作、嗯、而且啊，因为北美馆或这三个地方，北美馆、成品画廊或国美馆，它都是在展览的空间里面、
嗯、
也就是说它展期有三个月，所以它在周一到周五它都是一个展览，然后他在周六日的时候他才转变成一个演出。
哦，真的很用心耶。
嗯，蛮好玩的，
每一个都精心设计。
对对对，然后后来他到了2016年的时候，我们又参加了台南艺术节的演出，然后那就是一个单纯演出的版本、
嗯、
然后我们带着观众朋友在台南的小巷子里走路，然后就会看到小巷子里有一些日常的一些情景，但是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非日常的演员等等，所以他会在一个日常跟非日常的交流之中，然后走到一半又把他送上了一个整个都封黑的一个面包车里，然后把他带到某个不知名的地方，然后再演出了一小段之后、嗯、再把他送回街头，
很身临其境的感觉，有点像是观众也直接进入这个故事。
对对对，开房间整个就是观众的一个超现实的旅程。
哇，直接体验，超厉害的。而且真的非常佩服你们愿意花这么多时间跟这么多的精力去完成这件事。
嗯，而且到后来他就是在受邀在台南老爷行旅也邀请我们去台南老爷做一档演出、嗯、然后后来澳门也邀请我们去做演出，所以事实上真的开房间计划非常的受欢迎，
很成功，
谢谢，
努力是值得的。
对，
那除了这一个还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呢？
我们还有一部戏叫做《当我踏上月球》，
嗯、
然后它是在2018年两厅院 TIFA 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个演出。那部戏呢，它后来在台南艺术节也在巡演，后来也受邀到韩国去做巡演。
嗯，
那《当我踏上月球》这个节目呢，我们是盖了一个3公尺高的观众席。
哦，
也就是说我们盖了一个一层楼高的观众席，
观众会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唱。
对，然后就有点像那个麻将的那个围起来的围城。
哦，
就是四面是观众席，然后中间才是表演区，然后表演区比观众席低了一层楼的概念。
哦，
所以所有的观众都是从上往下去看整个演出。
嗯，
然后我们整部演出呢是一个大型沉浸式的投影，也就是我们用了2台20000流明的雷射投影机去做整部60分钟的投影。
哦，60分钟哦。
对，就是如果大家有听过日本的 TeamLab 的话，但 TeamLab 不是会做那种大型沉浸式投影吗？
嗯，
但是那个它基本上它是一个展览或者是一个互动体验，但是呢我们是让观众去看到一个沉浸式的但是是演出、
嗯、
然后因为当那个题目叫当我踏上月球，
嗯，
所以你就感受得到说
高空感、
哦、对对对，当你要走上一层楼去在半空中、
嗯、
然后但是你又往下看一个宇宙的概念、
哦、有种从上往下就在空那个太空中的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没错，
好酷哦。我觉得合唱剧团真的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想法耶。
嗯，因为导演文泰他就是一个很多奇思异想的人。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抽象但是又带艺术进里面的感觉、
嗯、没错。哦，对，刚刚我们是不是一直都没有聊到导演郭文泰？
对
对对对，补充一下，毕竟他是我们剧团的灵魂人物，没有他就没有河床。郭文泰他的英文本名叫 Craig Quinterall、
嗯、是个外国的。
对，他事实上真的是个美国人、嗯、只是他有一个很台的中文名字叫郭文泰。然后他从1992年就来到了台湾，他一开始只是来学中文、
嗯、
然后 后来就爱上了台湾这边的人情味，然后台湾的小剧场圈子也很小，然后大家都很愿意互相帮忙，然后他就觉得说这边真的是让他太开心了，就是让他觉得说他想要继续在这边做戏，然后做给台湾的观众看，所以他就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然后甚至有几年他就是直接定居在台湾。
嗯，
对，那当然到现在他因为家里爸妈也年长了，所以他需要住在离爸妈近一点的地方，他现在是在美国有教职，但是呢他就是还是像候鸟一样，每次一放假就寒假暑假秋假春假他就是飞回来台湾继续做戏。
哦，这样子飞来飞去真的很辛苦耶。欸，
没错，尤其他每一趟的工作，每一趟坐飞机就是要转三次机，然后要飞24小时。
真的很用心耶。欸，他愿意花这些时间。
对，因为而且又要克服那个时差，因为光是我曾经飞去过他们学校带工作坊一次，我飞完一次我就说，
很累，
我可以不要去了吗？
真的，
然后他一年是这样子3-4次、4-5次的在飞，
频率很高。欸，
真的，而且他就等于说学校的工作结束了，他又马上来到台湾做在河床的创作。嗯，所以他事实上就是在做两份工。
对，
就是一个好努力的人。哦，喔，因为我都会想说啊，要是我是一个教授的话，我可以放寒假暑假有什么不好嘞？我要去巴厘岛玩这样子。
对，就能休息的时候，但他愿意把那些休息的时间飞来台湾。
没错，然后来做这他的剧场创作，然后跟大家一起工作，然后做个戏给台湾的观众看。这个我真的觉得很了不起。
他是因为真的很热爱剧场的创作吗？
没错。
哦，所以他才愿意这样子来回跑。
对，因为他事实上在美国他教的也是剧场与舞蹈系。
戏剧类。
对，他是教授。然后他基本上也是没有有些时候我们还会跟他教课的 Grinnell College 合作。所以譬如说有些时候他们的学生会来台湾，然后跟我们一起做一部戏来做实习。对对对。
那为什么导演他不愿意在国，就是在他自己的家乡创立这个剧场呢？
我觉得是命定的吧。就是你知道1998年当他在台湾做了第一部初三，然后第二部是锅巴。嗯，然后刚好剧评家红红就是大为称赞，他有去写说他的就是看到文泰的作品就是可比美国剧场大师 Robert Wilson 或者是贝克特的演出。然后从此以后郭文泰就是被看见。就是在台湾的剧场里被看见，而且就会受到一些邀约，所以他就是每一年就会不断的在做创作。所以他这时候已经很难再把他的创作重心移回美国了。
真的是缘分耶。
对，
真的这样，然后就直接定在台湾，我们才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剧团。
对对对，
真的非常的谢谢他耶。
真的。
那想要问一下叶团长，是什么契机才会进来河床剧团呢？
一开始是在1997年的时候，文泰刚好有来辅大的英文系。
嗯，
然后那时候英文系有一个剧场艺术的课程，然后文泰来带了一个工作坊。嗯，所以他带完那个工作坊之后，因为他讲的一些概念真的都太迷人了，所以就觉得 好好玩哦，就很想认识这个人。然后那时候英文系也有好几个同学都跟文泰认识，就是一起都认识。嗯，然后只有我一个人很大胆的就问他说，哎，听说你接下来要导戏，那我有没有机会演你的戏嘞？
哦，直接这样子过去问他吗？
对啊，因为应该说那时候大家都是朋友了啦。
嗯，
对，那只是说我就是很自告奋勇的说，那我可不可以演你的戏，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样。然后因为导演没有看过我演戏嘛。嗯，所以他一开始就很含蓄，然后就说那因为在成品就是那个锅巴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演出，因为是成品地下开放剧展。嗯，那时候在 小台湾小剧场毕竟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出，所以他就说那是不是可以先做一个比较小型的演出，所以我参加河床第一部戏是叫出山。
哦，出山，
对，然后只有两个人，两位演员，然后是在现在已经不在的差事小剧场里面演出，然后第一次演出的时候就是只有20个观众。
哦
哦，然后因为演一演导演可能觉得还不错，有那个他想要的那个质感
觉、
对，所以后来他就说好，你可以来演那个成品的这一部戏这样子。
哦，所以就这样子进入了。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故事。那我想要问啊，那因为叶团长他您之前是一个演员嘛，那现在慢慢变成了制作人，那您认为说在这样子的角色上的转换啊，然后时间越来越久，待在这个剧团越来越久，有没有什么心境上的改变呢？
哦，一开始呢就是作为演员的话比较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导演或跟其他的设计是怎么样工作的，然后虽然我们的演员也譬如说会一起帮忙做舞台啊，然后会一起来做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一起 share 一些行政的事情，但是毕竟你不能知道全貌，因为譬如说工作的时候导演他会是最重要的那个联络窗口，所以他当然也不可能会有时间跟你 update 每一件事情，
对，
所以他可能就是排练的时候然后跟你排
稍微说一下，
对对对，但是然后我们也是慢慢的在负担就是一点一点增加的团务，因为当你的团越来越有规模，然后或者是参加一些比较重要的艺术节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协助一些不管是经费上面的申请啊，或者是一些文宣上面的文字啊等等。那后来是到了2006年，我从研究所毕业，然后当然那时候就很现实的，就是爸妈就会说 OK 你毕业了，因为我读的是北艺大的戏剧研究所，但是我读的是理论组，但因为我那时候就同时一直在演戏，所以大家就开玩笑说我是理论组里面的表演组这样。
对，这直接是表演者了，
真的。那毕业了之后呢，爸妈就会还是很现实的说那你该去找工作了，所以有一阵子我就去了孤岭街小剧场做行政，然后后来就再转换到诚品书店去做活动组。那在诚品的时候基本上事实上非常忙碌，所以就那段时间就离剧团稍微远一点，
就没有在，
就是很难演出，因为演出的时候剧场周我们就是要整天泡在剧场里，可是当你有正职工作你就很难。
对
对，那到后来我离开诚品了之后才又再回到剧团，然后再继续做演出，但是就在2010年做 Electric X 的时候，我们在记者会结束之后，然后导演就说好，那记者会结束了我们赶快继续往下排，然后我就说因为那一次我是制作人，我就跟导演说可是我要发稿给记者，然后导演说可是我们要往下排啊，因为时间不够啊，然后我说可是我不发稿给记者我们就也没有新闻啊，那怎么办呢？从此之后我就决定说我就当制作人就好了，
定下来了，
我不可以再当演员了。
哦，就想要全心全力投入在这个部分。
对，因为毕竟在工作的优先顺序上它一定会有一些 conflict， 然后你必须决定一个工作，你没有办法同时在台上又在台下，真的没有办法。对，那但是当然我觉得当制作人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就会可以开始跟导演从头开始讨论这个案子它会怎么样的成型，或者是说好譬如说接下来国艺会要申请 经费了，那好，接下来导演想要做什么样的创作，所以我就会在最一开头的时候就开始跟导演做这个案子上面的讨论、
嗯、
对对对，然后或者是说当我们想要跟哪一个场馆合作，那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做这些事情的讨论，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些的接洽等等、嗯、那包括说因为是专职的制作人，所以你可以比较专心的，不管是在宣传上面啊，或者是在贵宾邀请上面啊，然后或者是在一些行政的流程上面、
嗯、
可以做的比较细致，因为毕竟、嗯、说真的2010年以前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在野的团体，就是有点像是业余团体，就是没有一个正职的人负责剧团的团务
哦。
那2010当我决定说 OK 我就决定做制作人之后、
嗯、
我可以专心的做团务跟精进我关于制作的这些事情，对、
嗯、
那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导演他有曾经有一次让我蛮感动的是他在一次师大的演讲里面他有去分享说他觉得剧团就是一个就像一只鸟，就艺术是譬如说艺术是一边的翅膀，然后行政制作是另外一边的翅膀、
哦、才会合成一只鸟，
对对对，所以真的就是两边都要够稳定，然后都要成长，
嗯，
我们的作品才能继续往成继续成长、
嗯、
对对对，所以应该像今年能够到戏剧院里面他所需要的，不管是在整个宣传制作还有行政流程等等，他都更需要一些一定的高度，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进到戏剧院这么大
的
场地的，
真
真的
非常厉害，这个我们等等会跟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那我最后目前这个部分还想要问团长一个问题，就是从合唱剧团之前到现在啊，其实越来越被别人看见，然后也越来越多人愿意加入，那您认为说这部分你觉得最大的感动是什么？
我觉得很棒的事情是当我最喜欢的确实是开房间计划，因为在开房间的时候每一个观众他是一个人过来，然后我可以有机会跟每一个观众接触跟聊天、
哦、
所以我可以真的知道他们的想法跟故事、
哦、
就是我可以一个一个的跟他们交流，他们不是一群人、
嗯、
而是他们是每一个个体，对，然后像有一个从日本飞过来看的观众，基本上开房间大概就有从澳洲飞过来看的，有日本飞过来看的、
哦、很多外国的，
对，因为就是太特别了、就是、
真的，
对，然后从日本飞过来的有基本上有两个观众啦，然后他们是专业，就是有半专业的观众，就是一个是导演、
嗯、
然后他就特别只是来看我们的演出、
哦、
他前一天到然后第二天看第三天他就飞走了，他不是来玩的，
特地来看的，
对，因为他自己的演出下一周就要演了、哦、所以他根本没有空，他就是特别飞来看，然后他就说就是用我们用一些很难沟通的大家彼此的烂英文在沟通然后他就说他来看然后去补充那个能量
哦，
然后才可以再继续让他走一两年，这样
好有荣幸的感觉，
对对对，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耶，
没错。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日本来的是一位小剧场的演员，然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日本的小剧场演员他过得比我们的台湾的演员还要辛苦、
哦、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有演出费
哦，真的，
因为不知道就是我也不太懂他们的那个环境或生态、但是反正就是他自己还要去像 Seven 这样的地方打工来养活自己、
所以这只能是一个兴趣。
对，然后所以对他来说飞出国事实上并不像我们是一件容易的事、
嗯、
但是他也是一样特别飞过来看
增进自己。
对，而且那一次我们是在台南，所以他是飞到桃园然后再搭车下来、
哦、
然后一样就是看完就走。
好感动哎。
对，然后看完之后他那时候就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因为那一次我们是在台南老爷行旅里面演，然后因为那一场大概有八九位演员，然后大家都一起都会看着他，然后他特别感动是因为他就说小时候他一直就这就是我们戏里面的画面简直就像他小时候梦想的画面、哦、就是所有人就是会凝视着他、
嗯、
然后 care 他。
哦、
嗯、
这样真的能间接知道观众的故事耶。
对，真的
难怪这个开房间计划可以得奖。
对，然后很棒的是开房间也今年获得了文策院的一个补助，然后另外一个案子也是开房间得到文化部的科技艺术案的补助、嗯、这两个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本来今年要拍两部开房间计划的 VR 作品，但是因为碰到疫情、
哦、
所以我们就延期到明年这样子、
哦、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对，
那我想要再问啊，被遗忘的就是十一月初就要举行了嘛、
嗯、
那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非常好奇，那要不要请叶坛长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那他传达的理念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涵吗？
嗯，这部戏它的主题是从1984年台湾曾经发生过三次的大矿灾，就在同一年连续的发生、嗯、然后有200多位煤矿的矿工罹难、
嗯、
而且你可以想象他们是在深深的地底下发生的。
哦，
但是现在的我们谁还会记得他们。
对，真的，
嗯，
就过了都过了。
对，过了都过了。所以我们这部戏叫做被遗忘的，
就在指这些矿工。
是，就是我们希望能用一些不同于写实的方式，而是用比较诗意的手法，能让这些不见天日的事情重新的被看见，
嗯，再得到重视。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跟艺术家高俊宏去踏查他一个废墟，
嗯，
因为他那时候在做的是废墟晶体计划，然后他希望有机会跟剧团做一些在那个废墟里面发生一些事，所以他就带我们去看。那后来因为在考虑到说毕竟剧场要聚集观众，然后要进到废墟事实上有一点在法律边缘、
嗯、
对，所以后来还是没有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就在那次看到整个海山煤矿，就是那时候矿灾的发生地之一、
嗯、
我们看到了断井残垣，看到了荒烟蔓草、
哦、
然后看到了那些还遗留在那里的衣服吊挂在那儿，然后好像还在等待着主人要把它带走，然后好像时间就停滞在1984年那个时间、
嗯、
所以这样的感受
很深刻。
嗯，很奇怪的就是留在了创作者的心里，
嗯，
然后心里想说有一天一定要把它做出来，
一定要让大家都看见。
对，而且那个另外一个契机是在就是在18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川普总统、嗯、就是在美国那边、
嗯、
然后那时候川普就一直在高喊说要重振白领啊，要重启矿业啊，然后导演作为一个美国人实在是看不下去、
哦、真的耶。
对，所以他那时候就希望说我们要把这一件 这么就是这个产业事实上它真的很不适合再继续做下去，然后他希望能把这些人的苦痛，然后关于劳资就是劳工跟资方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给大家，让更多人正视到这件事。
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哎。
对，
那我还听说啊，剧团特地为了这个演出，所以有去做田野。
嗯，
那这样子，你当时有没有发现到些什么吗？
哦，我们大概有几次的田野，然后有一次是，因为我们作为城市人，
对，
就是、
都市人，
对，我们对矿工、矿坑真的太不了解了，
对，真的，
对，所以有一次我就是找到了一篇报道，然后讲到说桃园大溪那边山上有一个煤矿，然后就跟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两个团员就一起开车去探险。
嗯，
然后就开到一个没有路的山边，然后就把车停下来，那就开始在一堆草跟一堆树中间找路，然后就哎、这到底应该往左走呢，还是哎、应该往右走呢，然后寻寻觅觅之后，
嗯，
没有冷冷清清啦，就是在花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很幸运的让我们找到了那些煤矿那个矿坑的废墟，然后那边就是宿舍啊、福利社啊、烟囱啊，然后一些建筑都还很完整的红砖墙这样的伫立在那，然后甚至在福利社有上千个空的玻璃瓶好好的堆叠在那边，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因为那就是那个年代啊，就是你看矿场它可能在某一个荒郊野外，它本身就是一个聚落嘛，
对，
所以他们矿工矿场老板他们会提供一些人宿舍，
嗯，
因为让一些远道而来的工人可以住，然后或者是他们会提供福利社，就是让大家可以如果还没有领到薪水，你可以用记账的，然后拿到工资之后再去还之类的。对，那我们在那边就看到了那个，他那边是顺和煤矿，然后很幸运的是那个矿坑他没有被管理，所以他是一个完全还开放的一个洞，
可以进去啊？
对，
哦，这样不会不会有点危险吗？
那时候没觉得危险，进去出来之后才觉得危险。就是那时候你就看到一个很完整的矿坑，然后一个洞，然后堆满了石头，然后斜45度下去，然后那个但是大概到了20公尺之后，事实上下面都已经坍崩了，所以下面就是塞住了积水，所以你也不可能再进
去
了。对，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就是我好像理智上知道矿坑是要往下走的，可是在进到顺和煤矿之前，我真的没有感受到说哎、对耶，要走45度下去。
哦，因为没有真正去过啊。
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平常生活都在平面上
啊，
谁、
会
想到？
对
啊，然后你可能想到说，哦，是像雪穗一样这样子平平的走进去就好了。
对，真的。
但是它是真的往地下走，
就真的是这样往下挖。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大概走了一个房间长的距离之后，就是一片漆黑。前面还有光嘛，外面有光，
对，
然后往内走5公尺左右就是一片漆黑，就是拿手机的手电筒都完全无效，这样
还是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走到了底，然后往上看的时候就看，哇，外面那个天光好珍贵哦。
但是以前的矿工们都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下，
对，而且他们是每天每天，而且我们才走了20公尺，
对，还有更里面，
对，他们的那个深度是当我们后来去瑞山矿场去访查的时候，他们跟我们分享瑞山的煤矿他们的深度是到400公尺。
400公尺
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一层楼是用3公尺来算的话，400公尺就是一栋101，但是是往下倒的深度。
超级深。
对，想说我可能不太敢下去、
对啊，
他们是每天要下去、
嗯、
而且400公尺不是最深的，他们最深的其他矿坑有挖到700公尺，就是2栋101。
哇，真的很辛苦耶、
超级无敌，
而且又非常的危险。
没错，而且补充一下为什么这么危险，因为他们要挖所以要做爆破，也就是说有火药、
对，
但是他们要挖的东西叫做煤矿，又是一个易燃物品，
就是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对，然后再加上下面又非常的热，因为每下100公尺温度就会上升3度、所以下面的平常温度叫做40几度。想想看，我们夏天30几度，我们就快崩溃了。40几度要怎么活、啊？
而且是在地底下。
对，
真的，所以感触真的很多。
对对对，然后你想想看，那个火药爆破煤屑，就是那些煤矿等等的，就整个，然后再加上他们是要把那些煤矿挖开，所以岩石跟岩石之间就会有缝隙、所以他们还要用相思木去撑住那个岩石之间的缝隙，不然岩石是会垮下来的、
真的都不是想象中这么容易耶。
对啊，完全就是不认识之前就只是觉
得我都以为、
煤矿就是煤矿嘛，
往下压，对，往下挖挖挖挖就好了。
对啊对啊，我也是啊而且包括说我们想那个往下挖的动作啊，就是很帅的，就是站着然后那个十字镐高高的举起、然后这样啪往下，
多危险，
对对对对，
多严重。
结果台湾的煤矿呢，它是浅矿层，所以它的厚度大概是30公分到60公分宽而已、也就是说跟一个人的肩膀差不多宽、所以矿工不是站着挖，他们在煤矿的矿层是趴着挖，蹲着挖、不然就是躺着挖，
就是没有办法直直的站好，
完全没有，
做事情都可能用爬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譬如说他们说中午吃饭啊，你就是躺着吃饭、躺着小便，
所以当时吃饭什么的也都会直接在这里面呢、
对啊，因为当你下去400公尺、你哪有时间再爬上来，
真的好辛苦，
中午休息时间都没了，
那真的不为人知的一面呢、
对，超级，而且他们说饭都是黑的、因为、对对对，
看不清楚、
不只是因为那个你头一往下、就是你低头吃饭、那个粉尘往下都是黑、就是对，就是煤就是在饭上面、就和着饭一起吃下去，
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
这真的感触很深耶，冲击非常大。
对，就是听完之后听完那些猴洞矿工文史馆的伯伯们讲完他们的故事之后、就觉得天哪，我自己好幸福啊。
对，真的，所以又更加觉得说我一定要创作这样子的表演给大家看。
没错。
那想问一下团长，刚刚已经有稍微介绍过整个团的导演了嘛、那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其他人分享一下，就是譬如说像是音乐设计啊、灯光设计、或是一些表演艺术者，有什么特别想要分享的？
所以刚刚大家听到了这些矿工伯伯他们发生的事情或矿坑里面实际的状态、大家一定就会很好奇说、我们这么实际这么写实的这些内容怎么样转换成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那些什么超现实啊，然后
抽象啊、
抽象啊、梦幻的画面啊，
对，
这些的，那当然就有赖于艺术家的巧手。所以除了我们的导演郭文泰，补充说明一下，他是美国西北大学的教授，然后 Grinnell College 的、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然后 Grinnell College 的教授， 就是一定要说
很多身份呢、欸。
对、欸，重量级的人物這樣，
对，真的来头不小。
没错，那联合导演就是我们这次有一位联合导演，他是杜克大学的教授。
嗯，
我们这次有一次有一个地板整个被包覆起来的一个状态、哦，就是他出的 idea 这样。
哇。
然后另外我们的副导演是田孝慈，他是一位编舞家、那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有跟很多舞者合作、所以就请孝慈来协助指导这些舞者他们的肢体、那另外还有我们的音乐设计是柯志豪，那他是一个年产量非常多的一个音乐设计，就是每一次他数他的年度作品就有200多部，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在睡觉。那他最有名最近的作品是孤味那部电影、
孤味
还有雪观音
哦，哎、真的都好有名哦。
对啊，就是一级阵容。然后我们的灯光设计是王天宏、他在剧场里面有灯神之声之称。对，因为我们再好的画面如果没有光那就是没有光。
对，真的。
然后所有的那个氛围是事实上就是要靠着灯光去把它呈现出来、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影像设计是我们的视觉艺术家苏慧宇，他最近才在鹿特丹影展有拿到奖项这样，所以就是一级的黄金阵容。
真的这个制作团队
太
梦幻了。
然后我们的舞者呢就是除了日常跟我们合作的舞者表演者钟丽美、张家芝、游玉兴之外、还有我们有两位云门二出身的表演舞者、还有三位新马戏的表演者、然后另外还有一位是女高音。
哇，
因为我们除了要用身体去占据整个戏剧院的舞台，我们还要用
声音
包覆整个戏剧院、
哇，真的这个制作团队太厉害了，真的非常值得去看耶、
超级。就是我们在今年跟去年我们都有做试演嘛、然后试演结束之后沙妹剧团的导演王嘉明就说，如果剧场要因为疫情而永久关闭的话，最后一部演出他要看被遗忘的这一部的现场演出
哦。对，讲到疫情啊，那其实这个团、这个整部作品已经制作了3年有了嘛。
对，
那今年跟去年其实都有疫情，那这样是不是有什么影响啊？是怎么克服的啊？
影响真的好大。
对啊，这
我们从2019年开始跟两厅院跟杜克大学谈这个制作、然后本来是4月的时候要在杜克大学做第一次的试演，那时候3月我们有4位表演者要飞到杜克去做排练，然后就在上飞机之前就是台湾这边开始发生疫情。
对，
然后本来想说啊，会不会杜克不让台湾美国会不会不让台湾的人上飞机啊，这样还在那边担心、结果突然疫情就跑到了美国去了。
就整个，
对，然后导演就打电话来说，杜克不让外人进校区了。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两厅院要看到这个试演的作品、才能评估说今年到底适不适合在秋天艺术节演出嘛、因为我们先前做开房间就是做小戏的印象太强了，就是对于大家能就是我们剧团能不能 hold 这么大的场子、大家是想要眼见为凭嘛、那我就说可不可以还是在那边找4个表演者然后替代我们的角色呢。然后导演就说好啊，但是也是有人那时候也是有担心疫情，然后有在考虑要不要休息，要不要回家比较安全这样子、那后来在3天他就打来说，也不用做了，整个杜克整个城市都 lock down 了。
对，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太严重了，
对，那时候疫情就是对雪球般的滚动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马上跟两厅院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排7月的档期来做我们 的誓言，就改成本来在美国，我们改成在台湾做。
嗯，
然后后来在五月的时候，终于等到两厅院说好，就是排了档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赶快召集了一批演员，然后在比较，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疫情稍好了，所以就可以做排练，然后做了25分钟的试演，然后还好这个试演很成功，所以两厅院说好，你们来秋天艺术节，而且台中歌剧院说好，很好看，那你们我们加入你们的共制的行列，我们共同制作这一部作品。对，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在今年初的时候在 audition 了8位演员。
嗯，
因为去年是用最精简的方式在做，所以今年就是需要再更多的演员一起加入，然后我们就今年初 audition 了，然后就说好好，我们5月来排戏，
嗯，
然后7月要再做 tryout， 结果5月中又啪又疫情，
这第二波，对，那个时候，
然后就觉得哎，这是一个被疫情追着跑的演出吗？
这个演出为什么一直遇到疫情啊？
对啊，明明其他人都好好的就演完了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会碰到？然后就先跟大家瞧了说好，还有包括尤其是场地方，我们就说能不能先把我们的档期 tryout 的档期延到7月底，
嗯，
这样子看疫情会不会有机会可以结束。然后我们就在室内5人的限制之下，想办法研发出后半段的剧情。
5个人哦？
对，我们整部戏是17个人的作品。
对啊，这是一个这么盛大的。
对，但是在疫情期间没有办法，那只好就是导演再加上4位演员，然后想办法去等于说是试试看。做一些原型，然后去看有哪一些做可能性。
嗯，
然后后来很幸运的在7月中，终于我们可以聚集17个人进到戏剧院里面排练了。
哦，
就是戏剧院的排练场里面排练，然后再把这个作品，就是大家开始快马加鞭的赶快练习，然后真的超级无敌赶的。就是在进剧场前大概只有7次的排练，然后接下来就是 tryout 的剧场周。
哇，哦，真的整个流程都超赶的。
对，但是还好我们所有的 team 都很强，然后很快的就进入状况。
对
对，
哦，所以这影响真的很大。
对啊，
而且都制作这么久了，然后突然就来个疫情。
没错，而且本来是应该8月要开卖，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延到9月才开卖。
哦，
然后开卖的时候本来是间隔座，然后前一阵子因为疫情比较
趋缓了
，突然又说要开全席。
哦，
所以
好突然哦。
对，就整个有一种蛮奇妙的。
对，真的，这个为什么这部剧？这部作品竟然会遇到这么多问题啊？
只能说是一个与疫情共舞的一个作品吧。
真的，
但非常开心，就是这部戏终于
可以
即将要演出了。
对，真的。那要不要在最后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剧，像是它什么时候上映啊？然后现在还能不能购票到啊？然后在哪一边这样子，在哪边举办？
这部作品叫做《被遗忘的》，然后时间是在11月6号跟7号在国家戏剧院演出。那票券的部分呢，可以上 OpenTix 购买。那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都欢迎来河床剧团的脸书来做询问。那河床剧团就是河流的河，床铺的床，然后加上剧团，在 FB 上面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有没有要最后跟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说，整个河床剧团啊，这一部被遗忘的，有没有想要什么传达给观众朋友的？
这一部作品基本上它真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超写实的一个作品，然后会带给你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感受。 因为刚刚讲的都是一些很故事性的很现实的一些东西，但是在剧场里面事实上你会进入到一个矿工的巨大的幻梦，而且它也不只是矿工的，而是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复一日，我们的辛苦操劳，然后它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用了很多国家戏剧院的机关，包括它的悬吊系统啊，然后它的升降舞台啊，就如果大家有机会上河床的 FB 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30秒的 trailer， 那个只是一小小部分而已，就是关于那个升降舞台整个啪整个降下去，然后啪整个升起来又突然变成另外一幅景象，然后或者是有一个人漂浮在空中，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更精彩的一些关于舞台上面的变换，但是这些它都不只是一个舞台的奇观而已，重点是它要给你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感受，然后你看了之后我相信你会跟我一样非常感动，
满满的收获，对，那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真的非常好奇的人，一定要赶快上网查查看哦。因为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不要再请团长再多讲了，因为如果想要亲自体验的，绝对现在就要订购起来了。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真的非常谢谢叶团长能够抽空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想要在这边呢，在最后的补充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多多支持现代的艺术表演，因为每一场演出都不只是演出，其中它都还会传达了一些被看不见的故事在里头，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细细的品味的。那我们再一次非常的谢谢叶团长，谢谢
大家。
那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喜欢我们台湾国际报特别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要记得持续关注我们台湾国际报的台湾真交哦。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